听众朋友，周四法国各大早报头版开篇各有侧重。费加罗报聚焦法国国内对欧盟以南美四国签署的自贸协议日益强大的反对风潮，导致执政党内部出现重大分歧。足以解放报则呼吁关注法国去年有107位妇女被他们的男伴殴打致死，全国22万名妇女遭到强暴的现象。本周六，保护妇女组织将在巴黎举行示威，呼吁政府采取措施有效地保护法国妇女的人身安全。法共解放报则为被意大利逮捕的德国人道救援组织的船长卡霍拉哈基达呐喊，谴责当今社会颠倒黑白，敢于救人于死命的人道志士反而遭到制裁。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刊登了该报特派记者对格陵兰岛的长篇报道，指出地球升温为位于北极圈内的格陵兰岛带来了新的切机。随着冰山的消融，该岛的捕鱼业逐渐取代狩猎而成为第一大产业。北极也是回声报调查版文章的关注焦点。该报文章的标题是《北冰洋：俄罗斯的丝绸之路》。文章指出，北极洋为欧洲与亚洲之间的贸易来往提供了新的机会。这里储藏着丰富的石油与天然气，不仅吸引了多个西方国家，而且也越来越引发中国方面的关注。文章引述俄罗斯建筑行业的一名负责人指出，北京将北极航道称之为是北极丝绸之路。文章介绍说，中国的石油集团同法国的道达尔集团一样，都在北极开采天然气。有关中国的报道与评论主要集中在法国的期刊网站。著名的左翼月刊玛丽安娜网站刊登了该报对香港学生运动领袖、香港众志组织的创始人黄之锋的长篇专访。文章评论说，年仅22岁的黄之锋无疑是香港抗争民众的偶像。黄之锋在访谈中强调，近日在香港发生的抗争活动并不是一次反抗运动，而是一次公民拒绝服从的运动，而且参加运动的也并不仅仅是年轻人，1/3的香港人上街游行，很明显这其中并不仅仅包括香港的年轻人。黄之锋在访谈中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香港局势，呼吁各国政府领导人向北京政府施压。他强调说，因为对世界来说，香港其实是测量北京的温度计，是观察北京政府真实意图的最理想的工具。这也是为什么香港民众一定要坚持的原因所在，因为港人十分明白，让全世界看到北京的真面目，这是他们的职责。当被问到这次抗争活动将如何收场时，黄之锋回答说，这当然主要取决于港府以及北京将如何回应香港民众的诉求。他认为新一轮的示威活动将会继续发生，很可能就在这个周末。另一篇有关中国的长篇专访刊登在右翼周刊观点周刊上，这是该媒体记者对中美冲突的聚焦点华为集团的总裁任正非的专访。这是任正非对法国媒体的一次罕见的访谈。从香港前往深圳采访任正非的观点周刊记者自然期待了解任正非对香港抗议风潮的看法，对此任正非拒绝回答，表示不谈论政治，只回答技术性问题。对媒体提出的技术性问题，例如华为是如何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国际电信巨头，是否接受了来自中国政府的资金，任正非的回答丝毫也不含糊，华为没有收到来自中国政府的一分钱。那么既然华为没有收到来自政府的一分钱的补贴，那么这家民营企业是如何在短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全球数一数二的电信集团？对此任正非的回答十分简短，他说，成功的关键在于为客户创造财富，因为很明显来自美国政府的方面的压力并未打消美国消费者对华为产品的信任。但是任正非的回答似乎不足以解释华为之所以成为电信集团的原因。当被问到作为中国企业，华为是否必须遵守中国法规为政府提供网络用户信息时，任正非回答说，华为必须首先对他们的客户负责，其次中国政府并未向华为提出类似的要求。任正非保证不会在设备中设置后门，他还向法国记者提出，期待他们在采访美国同类企业时也向他们提出类似的问题。 那么受中国法律制约的华为集团又如何能够与法国企业签署反间谍协议？因为华为必须在任何时候遵守中国法律，在必要的前提下向北京提供信息。对此，任正非只是回答说，华为不仅会与法国企业签署反间谍协议，而且还将与法国政府签署反间谍协议。那么人们不仅要问，在这样的前提下签署的反间谍协议究竟有何实际的意义？听众朋友，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明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